本期节目由老学真赞助播出。全世界的伟大妈妈辛苦了，上班工作压力大，下班接着顾小孩，还得绞尽脑汁准备均衡三餐，照顾全家人的健康。最关键的营养补充就交给老学真熬鸡精，荣获健康食品认证，有效对抗疲劳，已传承80年的熬功法，完整保留营养精华，更连续5年获得 Baby Home 人气票选第一名，定期送验 SGS 各项检测，为大家的健康把关。母亲节就用老学真熬鸡精犒赏自己，照顾全家。老学真熬鸡精全台通路优惠热销中。本集故事由东宇文化授权提供，作者凯舒。欢迎收听《从前从前》，Welcome to Once Upon a Time. This is Auntie Fairy Tale. 我是童话阿姨。Hello， 小朋友，大家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口袋神探又来了。这一次，艾小坡和鸡飞飞被卷入了一起基因定序仪的被盗事件。究竟他和鸡飞飞能不能再次合作破解谜团呢？快让童话阿姨讲给你听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办案咯。口袋神探鸡飞飞初级上集。有案子就交给口袋神探，一起破案吧。夏日的午后，艾小坡跟着艾成功来到梧桐镇高新科技园区。艾成功把车停好，艾小坡把他手里的那本《基因奥秘》放下，开门下了车。眼前是一栋银白色的大楼，在大楼顶部“北城基因”四个金属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这时，一只黑褐色、长着2只触角的虫子落到了艾小坡的衣服上。
诶？
艾小坡刚要抬起手把它赶走，它却一阵翅膀飞到了旁边的树上。鸡飞飞也拍打了一下翅膀。
咕噜鸡，这是茶翅鸫，昆虫纲半翅目鸫科动物。
茶翅鸫？哦，那就是鸫象，对不对？
艾小坡正要追问，却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色套装、挂着胸牌的年轻女人从大楼内走了出来。她就是艾小坡之前见过的潘教授的助理小杨。原来今天有外国代表团来北城基因公司访问，而艾成功是特邀的媒体代表。艾小坡听说潘教授和他的团队要展示最新研制的基因定序仪，所以就跟了过来。杨助理上前打招呼。你好，艾记者，潘教授太忙了，走不开，我带你们上去。说完，杨助理带着艾小坡他们走进一楼大厅。那里很多警察和保全正在维持秩序，而周警官也在其中。
哎，老周，你也来了。
哎，老艾。是啊，今天。
艾成功惊喜地跟周警官打了招呼，又聊了2句，然后才和艾小坡一起跟着杨助理向电梯走去。他们进了电梯后，电梯门刚要关，又有一个男人挤了进来。
哎，等等啊。
没想到他一上来，电梯突然响起了超重提醒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等下一趟。
男人连忙退了出去。艾小坡看看电梯按键上方的标志，上面显示限乘13人。艾小坡数了数，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嗯，12个人，那加上刚刚那个叔叔，才刚好13个，这样怎么会超重啊？
鸡飞飞不满意的在口袋里提醒他。
错误，明明就是13个。
哦，对哦，还有你。
艾小坡用脑电波回应。很快的， 最顶层32楼到了。杨助理带着艾成功和艾小坡走进了潘教授的办公室。潘教授笑着迎上来。
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艾记者，我实在是走不开。
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艾成功说道。艾小坡也赶紧和潘教授打招呼。
潘叔叔好。
潘教授调侃地说。
哟，小侦探也来了，来，快请坐。
大家一起在沙发上坐下。艾小坡主动问，
潘叔叔，听说你们这次要给外宾展示的是微型基因定序仪吗？
没错，这款定序仪采用的是纳米孔定序技术，只有一部智慧手机那么大，但和上一代定序技术相比，定序速度提高了3倍。
齐菲菲在艾小坡的口袋里打着哈欠。
啊，地球科技进步得很快嘛，我之前看科学杂志，在地球所采用上一代技术的基因定序仪还像冰箱那么大。哎，
艾小坡内心感叹，
哇，这么一比，新型基因定序仪真的好厉害哦。
突然艾小坡眼睛一亮，他问，
潘叔叔，我能不能做基因定序啊？我想知道我有没有大侦探的基因。
咕噜鸡真幼稚。
两个大人听艾小坡这么说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儿子，你在说什么？
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白衬衫绑着马尾的年轻女人拎着包包走了进来。艾小坡一下就认出来，这个人正是上次在幽灵蜘蛛发布会上见过的罗莎。罗莎也认出了艾小坡和艾成功，但是她顾不上寒暄，着急地问潘教授，
哎，潘教授，准备展示的基因定序仪在你这边吗？
潘教授疑惑地说，
不是在实验室吗？
我刚从实验室过来，没有啊。
什么？
潘教授立刻站了起来，大家脚步匆匆地沿着走廊来到同一层的实验室。艾小坡注意到实验室里摆着许多衣柜大小的仪器，正对面的墙上有一扇紧闭的门。潘教授掏出一张蓝色门卡，在门锁上刷了一下，门就自动打开了。他们走进里面，只见一张黑色的工作台上摆着一个打开的银色金属箱，箱子里什么都没有。潘教授脸色一变，
哎，糟糕，定序仪不见了。
罗莎一下子也慌了，
哎呦，潘教授，在一个小时外宾就到了，而且这款基因定序仪的很多关键技术都是机密，怎么办呢？
潘教授拿出手机。
不要慌，我先报警。
齐菲菲，看来我们遇到了一起基因定序仪被盗案，
有案子就交给神探艾小坡。
咕噜鸡，快动脑破案，累积思维能量。
艾小坡看看四周，发现放置基因定序仪的房间并没有窗户，他赶紧问，
潘叔叔，您刚才是用门卡开门的，嫌疑人想要进来拿走定序仪，是不是也需要门卡？
门卡？
哎，对，小罗，这个实验室的门卡只有你、我和李工程师有。李工程师在国外出差，我的门卡就带在身上。不会是……
啊，我的门卡也一直在身边呢。
罗莎说着，从包包里拿出一张蓝色门卡。潘教授扶扶眼镜。
我想想，
哎，对了，门禁的刷卡记录会上传到资料库，查一下就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间进来过了。
他说完，马上通知了相关工作人员。这时，周警官和两名警察也赶到了。周警官让大家退到实验室外，只留下警察小刘在现场勘查。潘教授告诉周警官，下午1点，他看着罗莎把定序仪放到了箱子里，然后两个人一起离开了实验室。罗莎在一旁接着说，
没错，
之后我就和两个同事到地下一楼的咖啡厅开会了，一直到下午两点，我上来才发现定序仪不见了。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过来，把一张列印纸交给了潘教授。潘教授一看愣住了，
小罗，下午1:43有你的刷卡记录。
哈？怎么可能啊？
罗莎拿过列印纸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艾小坡凑过去一看，倒数第三条记录清楚地显示着下午1:43:05，卡号003，持有人罗莎正常开门。而下午1:00-2:00之间也只有这一条记录。一时间大家都看向罗莎，潘教授也用复杂的眼神看着罗莎说，
小罗，我们的门卡用的是高级加密技术，是不可能被复制的。
罗莎睁大眼睛说，
我知道，可是我当时明明就在咖啡厅，有很多人可以证明啊，你们可以去问咖啡厅的服务生。
周警官安抚他，
放心，罗莎小姐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
艾小坡分析了一下说，
周叔叔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嫌疑人拿走了罗莎姐姐的门卡，作案之后又还了回来。如果是这样，他应该很清楚罗莎姐姐放门卡的习惯。
周警官点点头，
没错，罗莎小姐，下午1:00-2:00之间，你的包包有离开过你的视线吗？
下午一点，我下楼到咖啡厅。
罗莎回忆着说，
我放下包包，到吧台点了一杯拿铁。等一下，当时我让一起开会的小白和小苏帮我看着包包，难道？
于是罗莎立即叫来了小白和小苏。小白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，20岁左右。小苏是一个留着红色短发的年轻女人，穿着很时尚。周警官向两个人说明了情况，小白赶紧说，
罗姐，我没有动过你的包包哦，而且我一直在咖啡厅啊，定序仪被偷跟我没关系。
小苏却反驳他，
等等，你好像中途出去过吧，还2次。
我是到咖啡厅隔壁的洗手间上厕所，再说你不是也离开过吗？下午1:40-1:50，足足有10分钟。
小苏辩解，
我是去拿快递好不好，谁知道快递那么慢啊，害我等那么久。
鸡飞飞在艾小坡的口袋里帮忙分析，
咕噜鸡，根据门卡记录，嫌疑人的作案时间是下午1:43，刚好在女性地球人离开的时间内。
艾小坡心想，
是没错，可是小白哥哥怎么会记得那么准确的时间啊？
周警官问小白，
先生，你2次离开都是上厕所吗？分别是什么时间呢？
对啊，我今天有点拉肚子，我记得一次是下午1:30，一次是刚过1:50，都是3-4分钟就回到咖啡厅了。
罗莎点点头说，
是，小白第二次回来我们就一起回公司了。
周警官思索了几秒，要过罗莎的门卡，翻来覆去的看了看，艾小坡也凑了过去，突然他闻到了门卡上有一股淡淡的臭味。艾小坡皱了皱眉，心想，
这是什么味道啊？
鸡飞飞用脑电波提醒艾小坡，
咕噜鸡，这种臭味和你遇到过的那种昆虫有关。
啊，昆虫？
艾小坡想了想，
如果是这样，鸡飞飞，我需要你的协助。
咕噜鸡，没问题。
鸡飞飞用脑电波答应了一声，接着他就驾驶着蛋壳飞船飞出了口袋。他先在罗莎的手边转了转，又飞向小苏。
咕噜鸡，罗莎的手上没有气味，但是另外一个女性地球人的手上有明显的气味，真是呛死我啦。
艾小坡眼神一动，
什么？
难道？
姬菲菲赶紧接着说，
咕噜鸡，不是不是，他手上的气味不是臭的，是浓浓的香水味。
好，
艾小坡叹了口气，姬菲菲紧接着传回脑电波，
咕噜鸡，找到了，不过气味的来源藏在那个男性地球人的口袋里。
艾小坡扭头一看，发现小白的两只手都插在裤子口袋里。艾小坡赶紧拉拉周警官的衣袖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周警官闻了闻手上的门卡，走到小白面前，
先生，请把两只手伸出来给我看一下。
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
小白犹豫了一下，把手伸到周警官面前，顿时周警官和艾小坡都闻到了一股明显的臭味。周警官抱着手臂对小白说，
说吧，你为什么要拿罗莎小姐的门卡？
你们搞错了吧，怎么会是我啊？
艾小坡指了指小白的手，
小白哥哥，你说你没有动过罗莎姐姐的门卡，但是你手上的臭味却出卖了你。
小白抬起手疑惑地说，
这臭味？
没错，这是村上喷出的毒物的味道。
艾小坡根据姬菲菲告诉他的知识继续说，
村上又叫做臭屁虫，它的体内长有一种腺体，储存着不同的化学物质，当受到攻击的时候，它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从腹部的顶端释放出大量毒物喷向攻击者，被毒物喷到，那个味道很长时间都不会消失，就是你手上的那种臭味。而罗莎姐姐的门卡上也有这种臭味，证明你的手接触过她的门卡。
小白的脸上一下子冒出了冷汗。
好吧，我承认是我拿了罗姐的门卡，之后我假装上厕所，从西出口到了大楼外，我也没想到，偏偏这么巧，一只虫子掉在我手臂上，我用力一拍，手上就留下那个味道了。
罗莎疑惑地问，可是嫌疑人的作案时间是下午1:43左右，你当时明明在咖啡厅啊。艾小坡接着说出自己的推理，
没错，罗莎姐姐，这是因为她的背后还藏着其他嫌疑人，也就是说偷走基因定序仪的另有其人。
哇，这个北城基因公司怎么这么多灾多难啊？
难道真的是被犯罪组织盯上了吗？究竟犯人是不是那个叫做小白的男人，或是像艾小坡说的，他还有其他共犯呢？最重要的是，基因定序仪最后能不能被找到啊？想知道故事发展，别忘了继续锁定《从前从前》哦。谢谢收听《从前从前》，Thank you for listening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。